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说人生啊，就是一连串的选择，选择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的人生。其实想一想，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一天几乎就是在大大小小这样不同的选择当中度过，而不一样的选择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好多时候最后的结果实际上不完全是由我们自身的努力决定的，而我们一开始的选择就已经其实影响到最后的结果。比如一日三餐的选择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这个配偶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将来的婚姻，读大学的时候这个专业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将来就业的方向，信仰的选择会影响将来永恒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就是选择。那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路德记第一章的14到17节。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认识你，明白主你的旨意，也求助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读路德记发现路德记比较短，一共四章，不长。读这四句，就是这四章这卷书，如果留意的话，你会发现选择也贯穿了整个路德记这卷书。书里边的人物并不多，那么拿俄米的丈夫一开始我们看到就在选择，那后来呢，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在选择，再后来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妇俄尔巴和路德也在选择，最后我们发现那个波阿斯也在选择。那么在路德记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众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龙，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这里边前面提到了一个士师秉政的时候，就是士师时代。那么圣经里边的士师时代呢，其实是从就是摩西死后，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嘛？那么后来这个约书亚也死了，从约书亚死了以后，一直到后来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出现，这段时间就是士师时代。那么现在提到这个以利米勒这个犹太人这一家子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有一年以色列遭遇饥荒，那这个时候以利米勒为了躲避饥荒，他做出一个选择，那就是带领全家一家四口移居他乡。那在3到4节就提到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我们看到他们本来躲避饥荒，结果去了这个摩押地以后呢，丈夫给死了， 丈夫死了以后剩下妻子和两个儿子，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也要做出一个选择，是回到故乡还是继续留下来。那么他们选择了留下，而且这两个儿子马龙和基连在本地娶妻成家。到第五节说马龙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家人这么凄惨，我们这儿不能不去分享。那么现在这两个孩子也死了，那就剩下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妇三个寡妇。这个时候拿俄米听到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听说神眷顾以色列百姓，赐粮食给以色列百姓。拿俄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又做出一个选择，那么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选择了回归。到了第七第八节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弃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现在婆婆要决定回老家了，回家乡了，这个时候两个儿妇也起行跟她一块儿去。那么走在路上，这个婆婆就开始劝两个儿妇说，你们都回娘家去吧，不要再跟我了。而两个儿妇俄尔巴和路德其实都已经失去了丈夫，这个时候他们是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的。他们跟着婆婆去陌生的国度，还是留在当地，回娘家，何去何从？这个时候他们面临选择。那么九到十三节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几乎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这里面拿俄米劝他们的话是有根据的。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个律法，这个律法在申命记的25章5到6节提到过，我读一下。申命记的25章5到6节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那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么现在拿俄米在劝这两个儿妇，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再没有儿子了，几乎是就是我拿俄米现在年纪老迈，如果再嫁一个丈夫，就是能生下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还早着呢，说你们不要再等了，也不要跟我了。说拿俄米的意思就是，如果选择继续跟我去这个犹大地，将来是没有任何指望的，这是一个现实。那到了14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14节，这俩儿妇又放声大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个拿俄米去了两次，结果这个俄尔巴呢就选择了离开，而路德选择了不离不弃。弟兄姊妹，假如你是拿俄米的其中的一个儿妇，当拿俄米告诉你继续跟着他前景暗淡，毫无指望，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 如果把这件事啊放在今天，弟兄姊妹，你觉得今天大多数人会怎么去做？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像额尔巴一样选择离开。这人看来真的是毫无指望，但这只是人的眼光。在马太福音19:26，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继续往下读，你读啊这个路德记整卷书，你会发现后面发生的事真的让我们看到，在人看来毫无指望的这种情况下，路德的选择却是他的人生发生了180度的一个大反转。原来路德选择了不离不弃，他选的是一条蒙福的路。俄尔巴离开了，这个时候拿俄米第三次劝路德，在今天的15节，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再次劝这两个儿妇俄尔巴和路德都是摩押人，摩押人拜的是偶像，是假神，不是以色列的真神。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很明显说俄尔巴和路德嫁到了拿俄米家里以后，就放弃了他们原来所拜的那个假神，开始和拿俄米一起拜以色列的真神。所以拿俄米对路德说，你也可以和你嫂子一样再回去拜你以前的神。但没想到路德的选择非常的坚定，他绝不放弃以色列的真神。所以在16-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加罚于我。我们刚才在读14节的时候，这儿提到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但是我们读16-17节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看到，路德不仅仅是舍不得拿俄米，更是舍不得拿俄米的神。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路德信仰的抉择和宣告。婆婆一连劝了3次，都没能动摇路德的决心。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也就是说，无论将来的日子有多难，路德都不怕，他有勇气面对一切的挑战。路德相信自己的选择，他跟定了婆婆拿俄米的神，绝不放弃。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路德的决心。他要信靠到底，至死不渝。在人真的是毫无指望，在人看来一点指望都没有。但路德因为信，走上了一条蒙福的路，得到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因为路德对神的忠心信靠，跟着婆婆到了犹大地以后，神真的恩待他。有一个叫波阿斯的人娶他为妻，这个波阿斯和路德一样，也是敬虔的，也是敬畏神的。在第2章的第1节就说到，波阿斯还是一个大财主，所以神的祝福就临到了。在 路德记的4:13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这个路德在以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想都不敢想的事。到了17，说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大卫我们熟悉，大卫是神拣选的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王。路德的儿子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是主耶稣的家谱，那么在这个家谱里面你可以看到路德的名字。路德相信自己的选择不会错，他相信他选择的以色列的神是真的，是活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路德虽然不知道跟着婆婆去会怎么样，但他相信神既然祝福以色列人，也一定会祝福他自己。弟兄姊妹，路德的选择以及他坚定的这样一个信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对自己的信仰的选择也更加的坚定。我相信路德的经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启发。第一，从路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一个人的忠诚和爱。路德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现实环境的艰难，他非常清楚，婆婆跟他说的那些话他都知道，但是因着他对拿俄米以及拿俄米的神的这种忠诚和爱，依然决然地选择了跟随，选择了不放弃。弟兄姊妹，这种对神的忠诚和爱的力量可以使我们胜过外面一切的拦阻，坚定地走我们所选择的这条蒙福的路。第二，在创世纪2:16-17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面说的他就是神造的第一人亚当。那么神说了这句话以后呢，亚当就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怎么选神不会强迫，但神会告诉亚当试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而亚当和夏娃偏偏选择了一条不必定死的路。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他真的选择了这一条路，因为他们的选择把我们全人类带到一个灾难当中。在约翰福音的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爱他造的每一个人，他不愿意放弃我们，神要救我们，所以主耶稣才从天上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做了替罪的羔羊，替世上的每一个人来担罪，他要救世上的每一个人，但是前提是人要信。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又把这样的选择权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你可以选择信也可以选择不信，无论选什么神不会强迫，说只要信耶稣 他的罪主耶稣就替他承担了。选择了信，就等于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选择了永生。那俄尔巴和路德同样嫁给了拿俄米的儿子，同样孝顺婆婆，但两个人的结局却大不相同。俄尔巴后来再不提，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另一个路德却万古流芳。不管人信不信，承不承认，神对人的归宿已经做了非常清楚、永远不可更改的一个规划。神不看人有多高的地位，不看人有多少钱、有多少财富，也不看人的身体状况如何，神只看一样，那就是对信仰的选择。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信仰决定了人们永恒的结局。第三，路德没有像俄尔巴一样中途变卦，他爱拿俄米，他更爱拿俄米的神，他选择了信，就没有想到后退。即使是婆婆把将来的这个景况描述的那么艰难，她都没有动摇。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前面的路就会一帆风顺，反而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神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平安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渴望的、最想拥有的、最向往的。人一旦没有了平安，地位再高、钱再多，也快乐不起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平安，地震、饥荒、瘟疫、战争，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写照。真正的平安在哪儿呢？我们都知道，在神那里，在他里面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一个极大的保障。将来有一天我们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就像启示录21章第4节说的，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第四，俄尔巴离开了，路德选择了继续前行。其实以前我们可以想，俄尔巴和路德嫁到这个拿俄米家以后，他们相处的日子也很长了，这两个人之间一定是有很深的感情的。那现在俄尔巴突然的离去，我们想一想，这个路德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他会觉得很孤单的。这种孤单其实是对这个路德信心的一种考验。我们在信仰路上，我们可能有时候会遇到平时和我们特别关系特别近的、感情特别深的弟兄姊妹，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也像俄尔巴一样，走着走着就变心了，不往前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容易受到影响，我们容易灰心，那怎么办？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路德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能看环境，也不能看人，唯有单单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第五，路德的经历再次见证了神丰厚的恩典。神是信实的神，神是说话算数的神，他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应许一定会应验。路德怜心守寡，本来是生活困苦的，是前景暗淡的，可是他决心跟随婆婆，接受婆婆拿俄米的神，接受婆婆的信仰。 这一次选择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在今天经就是路德记的2:12就说，这是波阿斯对路德说的，波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祝愿，这个祝福是有神的应许在里面的，不是随随便便去说的。这里边波阿斯提到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那么路德所行的，一方面是对这个婆婆的爱，对婆婆的忠心，更重要的是他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跟随。那波阿斯的意思就是说，路德，你信神信的这么坚定，神必然会大大的赏赐你。路德由于果断而正确的选择，果真得到了神满满的赏赐。神有怜悯，有慈爱，有丰盛的恩典，他愿意赐福于所有信他的人。第六，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这是路德忠心跟随神至死不渝的一个心志，也是对得到的这份恩典的一个珍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得到了这一个恩典，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我们走在了这条蒙福的路上，我们也应当像路德一样格外珍惜神的恩典，在这条蒙福的路上一直走到建筑灭的那一天，全然成圣。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都有很深的体会，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一个鼓舞和鼓励，我们的信更加的坚定。虽然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将来日子如何，但是我们和这个路德一样，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会坦然地面对一切的挑战。好，我们去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路德记的1:14-17来向我们陈明主你的心意，你的应许，你再次来借着路德的选择来坚定我们。主，我感谢主，我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使我们能够今天走在这样一条蒙福的路上，就求主你继续来坚固我们。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甚至我们有偏离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信实的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走在你的路上，一直到见你的面，你会保守我们到底。就求主继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